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今天是成为真实的基督徒第二课。我刚才看到，很早十几分钟之前已经有一些人在这里等候。我们来到主面前，等候他的人有福了。主必定大大的满足。我们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先学习来跟他连结，因为他应许，在地上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他是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的心必须转向他，把所有其他的事情排除在外边，单单的来向着主，我们自然就会跟他连结，就很容易来听到他对我们说话，享受到他的同在。听说上个礼拜第一次参加的，有些人进来，怎么没有声音？他们就很紧张，是不是哪里弄错了？其实没有错，我们正在安静等候，主就在我们当中。但是你也不要以为说是安静等候。什么事都没有，也没有人讲话，你就要迟到，以后晚一点进来，那会是极大的亏损。因为我们聚会是来到主的面前，是要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对我们说话，经历他。借着他的话语，或者祷告，或者诗歌，或者就是安安静静在他的面前，他就要对我们显现。所以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安静等候的时间。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就已经蒙祝福了，而且我们安静的时间也。不一定每次都是放在最前面。我们都是随从圣灵的带领来开始聚会，所以聚会当中所安排的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做法，都会有神的祝福。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应许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必定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知道你现在已经在这里，已经在这里。那些早早在这里等候的，必定很多人已经遇见。主耶稣，我们现在仍然要给你时间，你先来坐在我们身上，你先让我们心思意念都收回，来与你连接。我们宝贝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Amen。我们有些迟到的家人还在问说为什么没有声音。一开始我已经解释过了，我们聚会的时候，只要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哪怕是两三个人，主耶稣就会在我当中。所以不管有没有声音，你要知道主就在我们当中，他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自己的心必须转向他。所以我们欢喜习惯一开始都有先安静来跟他连结，或者是来等候他这样的时间，好让主耶稣自己先对我们显现。还有我要现在大家都还陆陆续续在上线，我盼望大家在聚会当中不要写什么微信，以免影响其他人。假如有什么问题，除非是你听不到声音的，或者有什么故障的不然就尽量不要在聚会当中写微信。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给大家有一点时间，假如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问在微信上，我们会有同工收集起来，我若能够当场回答的我就当场回答，不然我们就会在下一次来回答。所以大家不要急着在聚会当中来写问题或者写阿伯什么，我想这些都不需要。尽量是在聚会快结束的时候，我会给大家一点时间。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这个课，今天是第二课。我想还是先让望春先把那个我们上个礼拜唱过的诗歌放出来。这首诗歌就是我真花了因耶稣爱我，我真花了因为天上父神在圣经中说明他爱世人，圣经中说在奇妙世神多，最宝贵的就是耶稣爱我，我真慌了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慌了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我虽远行流荡，把主遗忘，主人看顾，不论我在何方，回到主慈爱怀，从最稳妥。因我想起耶稣实在爱我，我真慌了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慌了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当我将来朝见荣耀君王，那时我必先知 诗歌高唱，此时我永远要唱的诗歌，何等奇妙，主耶稣竟爱我，无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无声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有人在问说有没有歌谱，我们上一次有放过，也许到结束之后我们可以放出来。感谢主，这首诗歌是很多在几十年前大家很爱唱的诗歌，因为耶稣爱我，耶稣竟然爱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信主时候那段难忘的经历，就是主耶稣竟然爱我，竟然爱我。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福音，很简单的福音。我曾经带过一些曾经培训一些年轻人说，我们来三分钟传福音。有些人三分钟听到这个这么简单的福音，有人就会信。我想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常常会听到的福音。方春，你是不是可以把第一课放出来？我们先看我们常常最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读到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些圣经里边，我们就可以有很多，你要分享多少信息都可以。曾经在美国有一个叫做孩童传道人，他从好像从英国过来，然后在一个大教会传讲信息。那一次这个大教会的负责人是穆迪牧师，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刚好不在。那么这一位外来的传道人，他就传讲，用这一节圣经传讲神的爱。哇，那天好多好多人被感动。其实在这一节圣经里面就是讲到有一位神，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也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他造的人不是要来给他使唤的，他造的人是要来被爱的，被爱的。当然他也盼望得我们会用爱来回报他。他爱他所造的人，爱到一个地步，因为这些人 慢慢慢慢的不认识他了，远离他了，甚至背叛他了，跟他完全断绝关系了，不能够享受他的爱，甚至呢，因为得罪他，要灭亡了，不能得到他永生的生命的。但是他爱我们，爱我们，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了要拯救我们，而且要重新把他的生命给我们，爱到这个地步。那人因为人自己背离神，离开神，没有办法拯救自己，也失去了原本跟他有连结的平安啊、喜乐啊、供应啊等等，我们再也自己没有办法回到原来的地位。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的救恩，他就免去我们的罪，他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还要把他的生命给我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讲到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说我们只要接受主的救恩，那就是接待他，他就赐我们权柄来回到原来我们与神的关系，成为他的儿女，来得他的爱，来接受他丰盛的供应。我们怎么他呢？口里认他为主，心里相信他会叫我们从死里复活，从我们已经跟他断绝关系，那个永远的生命已经失去的，已经死去的那样的光景中复活过来，我们就必然得救。因为我们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的福音。我曾经神差派我去跟一两个老人家，他们没有文化，没有读过书，也只懂得一种语言，也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从来没不知道有天堂地狱。那么我去跟他们讲，当然去之前我们先为他祷告，然后去的时候很简单，预备地方，我们去可以跟他在一起。我们没有那个永生的他，我说这么好的一位，你要不要？他就说要。我说那你现在跟着我祷告，他说好，那就跟着我祷告，然后他就很喜乐。我就知道说他真的接受耶稣，那么耶稣就会照着他的应许，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他的女儿出去倒杯水来给他，我说你妈妈接受了，相信了。他有点就不可思议， 这么快吗？但是过几天，过不久，神就让我们知道他确确实实拯救了他。因为他后来就病重病危了，就看到异象，看到那个病房的角落有天使了，他不知道那个是天使。他跟他女儿说，他看到很多小飞人，很多飞人在那里。那我就知道说他是得救了，主耶稣要来，要派天使来接他回去了。所以就让他的孩子们，我说你们要准备。他们说准备什么？我说你们有没有埋墓地啊什么？后来他们就赶快去埋墓地，就准备一切。后来神就真的平平安安把他接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就是这么简单就信了耶稣了，耶稣就接纳他了，而且因为他相信，但是我们其他人还倒不一定相信，说这么简单他就得救了。那神特别预备派天使来对他显现，让我们知道说他是得救了。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这第一课里边讲到说，人是神照自己的形象照的，也是属神的。人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而且需要神的指引跟保护。但是因为人犯了罪，开始躲避神的面，失去与神之间亲密的交通，人无法除去自己的罪，也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但是神爱世人，耶稣亲自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偿还了罪债，将我从黑暗的权势中买赎回来，归到神的国里。那我要做的就是悔改，接受并邀请主耶稣进入我的心里，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主赦免我一切的罪。当我们真诚悔改信耶稣，我们就诞生在神的大家庭里，成为神的儿女了，并且要记下是难忘的一天。这样我们已经得救了，并且这个得救是能够知道，能够被证，能够证实，并且有确据的生命经历。就是一个人得救是有确据，是可以，是自己会知道。我刚才跟你们讲那个老人家，他接受之后他就很喜乐，虽然后来他的病情加重，但是他很有信心，而且能够证实，就是耶稣派天使来，那就是说明耶稣接纳他了，他是属于耶稣的人了，这个就被证实了，他有确据的生命的经历。我想很确据的生命的经历，一个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真的很需要救主，而且当我接受他之后，我知道我的罪被赦免了，我现在是个蒙恩的罪人。很多人呢，信了耶稣之后，生命会有改变，甚至是会很爱主。我自己是怎么信主的呢？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有几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信主的经历的见证。我自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是第十代还是第五代的基督徒。那有些人以为说我这样当然就是基督徒了，未必。 我们必须亲自跟主有发生关系。当我说我出生在基督徒家庭，应该是我出生一满月就被抱到教会的，父母一上教会一定是把我抱过去的，这是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心里也相信耶稣，也知道有他，也会祷告，但是呢，我很确定我得拯救了，是有一天大概我10岁的时候，我发烧高烧很辛苦很辛苦，哎呀我心里就很害怕，说哎呀我怎么那个烧老是不退，我会不会死掉啊，心里就很害怕，而且我不是说怕死啊，我是怕我死后不知道怎么样，我想我现在假如死我可能会下地狱，因为我有想到我有罪还没有对付，我曾经偷过父母的钱，因为那时候父母对我们都很严格，不会随便给我们钱的，都是小孩子嘛，就是有时候想买一点小小东西啊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偷过他们的钱，没有认罪，所以我就很害怕很害怕，我想我现在假如死去我一定是下地狱，所以我就一直哭一直哭。后来我妈妈来了，就问我什么事了，我就跟她说我很害怕，我说我偷过你的钱，我怕我现在只要死去我会下地狱。那我妈妈就带着我祷告，认罪，向主耶稣认罪，他也原谅了我。然后我祷告之后，哇，就整个心就很舒畅了，我知道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了，我现在不害怕了，假如死我也不会下地狱了，我就很放心。而且从那个之后呢，我就开始更加火，就很火热爱主，很火热爱主。后来主就给我很多的机会啊，来爱他，甚至过几年，大概我13岁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呢，我自己很真实的经历就是，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虽然我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我从小也在教会啊，上主日学啊等等啊，甚至圣诞节的时候还表演啊，做天使啊什么，但是我还没有真的跟主耶稣发生关系。直到那一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真的来向他认罪，而且我知道他已经赦免我，接纳我，把他的新生命给我。从那个时候，我就不害怕，而且越来越爱他。这是我信主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跟耶稣发生关系的经历。我下面也想请多一两位来分享见证。周宝军弟兄你在哈，请你举个手，他的名字叫 John， 他在对 JG， 就是他，请给他打开麦克风。
好，公司好。
是。
怎么说呢，就是从一开始来讲吧，好，以前也信好，但是以前的信虽然是信，虽然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但是其实 自己还不知道，一直还不是认识神，还没有真实的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因为那时候好像一直在信仰里，在程序里，在疑问里。虽然说啊，好像每天有祷告啊，读经啊，可是呢，一直不知道神是怎么样子的，也缺乏对神一个真正实际的经历。好像每天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聚会，稀里糊涂的服侍，当然也没有圣灵。那时候也没有人讲圣灵，教会也没有人讲圣灵，每天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然后认识一个直到有一天，然后有认识一个老师，很好老师哈，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他就有讲到圣灵。那我们都是那时候我们在那个山子里面从来没有听过，虽然圣经上一直有读过，但是受到的教导就是对这个是很陌生的，因为没有人讲，并且一直有教导说不能讲，不能讲，也不能去怎么样去接。但是后来老师就教导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一定要被圣灵充满，说只有被圣灵充满了，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只有被圣灵充满，你才能够知道神的奇妙。后来就也跟着老师出去，然后就开始领受被圣灵充满，但是就觉得虽然有被圣灵充满了，可是跟神的关系好像还没有到位哈，好像还是不是很清楚的，只知道他是神，他是主，只知道说我要祷告，一直到遇见内在生活。
哎，宝君，
知道啊？
我们今天在讲最初的福音，所以
最初的福音，
你可不可以讲你遇见耶稣的那一段？
可以。
就是、耶稣临到你的那一段，你之前是怎么被拒绝、被人拒绝的？
啊，
然后耶稣找到你。
以前。就是
宝金弟兄他的经历非常的特别，他是从曾经被所有人拒绝的一个孩子，差点死掉，后来耶稣亲自对他显现，而且医治了他。 OK， 好吧，你讲那一段。
好，我以前小时候可能是因为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所以生下来之后呢，医生就是说不好活的。但是妈妈是个基督徒，而且我妈妈的妈妈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一直祷告的。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我们家条件也很不好，那时候我爸爸他们就是要放弃，但是我妈妈就一直很爱我。就我妈妈说，她是一直在外面祷告，一直抱着我，甚至爸爸他们从妈妈怀里面要把我抢出去扔掉，但是我妈妈还是一直的抱着我。也因说身体不好，所以就要吃药啊、看病啊，家条件也不好，所以我哥哥他们也很不喜欢我，就觉得我是累赘，所以他们也曾经多次想要直接杀了我，所以我也被他们，也感谢主保守吧，也被他们害过好几次，但是一次次都神救了我。有一次，我差不多那时候8岁吧， 有一次那个他们就用被子啊枕头呀，就是我大哥跟我二哥，就是盖在我的脸上，要把我闷死。我妈上田里面去干活去了，她走到那个庄头的时候，我妈心里面特别不平安，就特别不平安。然后她就是想就赶紧的回来，她就觉得我要立刻回家。她回到家的时候，就发现我的两个兄弟好，就是用被子按在我的身上，然后我妈妈就赶紧的把他们打走，拿着棍子把他们打走。那时候我的脸已经紫了，还好就是我二舅也在家里嘛，我二舅是医生，我妈就赶紧抱着我到我二舅家里面去。我二舅跟我们家隔了两家人家，好，所以很近的，就到那里去，然后就紧接着就进行抢救吧。当时也是很危险的，用我二舅的话就是说也是很就是说很不容易的。我妈就还是祷告，我妈就一直祷告，我妈曾为我祷告的一句话就是说，神啊，可怜可怜他吧，可怜可怜他吧。后来又活了，我也被我哥哥常常的扔到河里面去，被直接扔到河里面去。我记得常常的我妈不在家，我妈有的时候就会说就会叫我哥说，你带他去洗澡去，那是第一次扔河里面去。然后我哥就拉着我的衣领子，就衣领子就把我再拖到河里面去，直接扔到河里面去，然后他就到人家去打牌去了，在河里面扑腾扑腾扑腾。但是神很爱我哈，没有让我沉下去。刚好河那里有一个柳树，不是柳树，是榆树。我就这个在河里面眼捞的时候，一把就抓住那个榆树那个枝子，就抓着榆树枝子，就拽住那个榆树枝在河里面。后来邻居在河里面洗衣服啊，农村那时候常常在河里面洗衣服，到河里面洗衣服的时候看见我，就说哈，说你怎么衣服也不脱就下去洗澡去？我已经冻得说不出来话了，就一个直觉，吊住那个树枝。后来他把我捞上来，这样的事情又发生过好几次。我差不多十几岁的时候吧，然后就离开了家。虽然我妈也信耶稣，我妈也常叫我信耶稣。从小的时候，我妈就叫我信耶稣。我妈会说，那时候我不愿意信耶稣的，但是我妈说。说这世界上啊，你谁也靠不住，你只能靠耶稣。说你要好好的信耶稣，耶稣是你唯一的拯救。那我就不愿意相信，我就觉得世界上除了妈妈，没有人会爱我。但是我妈就说，你要听我的话，你就去信耶稣。我说妈，我信耶稣，我去礼拜，我不是因着耶稣，我是因着你，我要听你的话去的。所以那时候虽然也去信耶稣，也去聚会，也读经，也祷告，但是其实说里面一直很拒绝神。一个是不相信神，第二个呢，就是拒绝神。我觉得神也不爱我，所以就很拒绝他。那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面就待不住，因为就觉得谁是谁看见我都是废物。随时人看见我都是废物，就觉得属于那种除了妈，没有人，没有人要你的哈，爸爸也不要你。我是虽然说是最小的哈，但是我爸爸是搞那个唱那个淮海锣鼓的哈，我们地方的那个戏曲，就是一个鼓一个锣啊，就开始摆摊的那种，然后他在那个文化队宣传队，那时候有文化宣传队哈，他就在文化站里面宣传，到处去宣传，这些政策呀这些之类的，所以他常常回来的时候会带有一些零食，但是这些零食从来没有我的份的，虽然我的大哥比我大好多哈，差不多他都成年了， 但是他们都有的，连死从来没有我的份，所以我就觉得我在家里面就觉得是个多余的嘛。所以差不多14还是15岁，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妈，我要离家，我要离开这个家。妈就说，你这么小，你离开家怎么办呀？你的身体也不好。我就跟妈说，我说你放手吧，我不能靠着你一辈子，我要出去。而且我说我有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不行了嘛，我就觉得说我想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后来妈就哭了嘛，她说哎，随便你，我给你祷告，就求神保守你吧。后来就我就跟她说，你跟你爸说一声。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走了哈。他说哦，去吧，去了就不要回来了，省得麻烦。不然的话，他常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活着是，就是好像吃饭是浪费国家粮食，活着是浪费国家土地，浪费空气的那一种。所以他就说走吧走吧。后来我就走了，就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然后就走了。在外面待了有几年吧，虽然其实神也一直都很恩待我，我到每个地方其实有的时候都能遇到主内的一些人，他们有都提醒说要祷告啊，要祷告。我妈在我的包里面塞了一本圣经，那时候一本圣经，我妈说我不带你到哪里去，你要读圣经。我说好，我听你的话，我读。就带着一本圣经几件衣服离家出走了，在外面溜达也好几年吧，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后来身体就真的不行了，就是其实中间的话，我有去过教会，也是那时候让我对教会失去很大很大的一个就是信心。因为我去了一间教会，因为在外面流浪嘛，流浪穿的就是很差，是不是？可能左脚的鞋子跟右脚的鞋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去了上海一个教会，上海那个虹口的一间教会，我还记得这个教会现在可能还在。我到那教会的时候，外面下着雨，那教会里面在聚会，我就想着哎，我刚好遇见教会了，我妈也一直叫我去聚会，那我今天就去聚会吧。结果我到了那个教会大门的时候，被拒之于门外。那教会在外面那个接待那个姊妹说，你不能够进来的。我就问为什么，他说你因为你一餐不准，所以你要回去穿漂亮一点再过来，穿好一些再过来。我就真的很失望的，有的时候就一直就觉得，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们不是说生爱世人吗？那个教会两层吧，一个很好像很古老民国时期的建筑，那个上面有个牌匾就是神爱世的，我就指着那个牌匾跟他说，我说你们不是说神爱世人吗？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拒绝我进去？难道我在你们眼中不是人吗？他就说你是人啊，可是你不在这个人的范畴里面。他就说的很难听哈，真的，那个教会的教会主任就是这样说的，你要穿得好好的，像个人的模样才可以进来玩。然后我就跟他说，谁有好的衣服穿成这个样子呢？他说这我不管，我们这里在开培灵会，在开特会，所以我们这里进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都是衣着打扮很整齐的人，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够进来的。真的就是这样，我就 我就坐在那个教会门口那个台阶上，我就坐在那里，我就说我妈妈信了神啊，我就知道你是不靠谱的。就是这样，在说的时候哈，让我很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请的那个主任牧师看见了我，他就跟我说，小朋友你坐在这里干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小朋友，你不要跟我说话。他说耶稣爱你了。我说不可能的，你们这个教会的人说了，我不在这个范畴之内，我不在这一系列里面。他就真的很，他就坐在我的身边，他就说好，我陪着你坐。他就陪着那里，陪着我在那里坐哈。然后后来里面特会的人开会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候，到讲员不见了，还没找到讲员，讲员还没有来。然后那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就出来找嘛，说这个讲员怎么还没有来哈，就打电话给他，他说我坐在门口呢，你们的人不让我进去。后来他们就出来就跟他讲，他就讲一个字说讲爱，他就说他进去，他就指着我，他进去我就进去，他不进去我不进去。那一次呢，我感受到有一些些有不一样，就是真爱神的人他是不一样的，然后感受到有神的爱。之后呢，我就出去了，又继续我的流浪生涯吧。后来我的耳朵也失聪了，就耳朵也听不见，眼睛好像也不行了，就是逐渐的就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后来我就想想妈妈，我说我要回去看看妈妈，我就回到家里面。回到家里面之后就觉得不行了，不行，妈妈就为我祷告，也请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后来我逐渐逐渐的好了些，好了些，妈说你不要再出去流浪了，我给你找个工作吧，我们家有个亲戚在镇上是做干部的，他就托他给我找了一个清省的工作，在采烟厂里面，我就到采烟厂里面。但是呢妈妈也会提醒说，要不你服侍神吧，就是叫我去服侍神，我拒绝了。但是那一年我经历了很不一样的，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嘛，我也因着到医院去看病，药房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很不尽责的，医生在打牌的时候给我拿出了药，他们几个医生在那里打扑克牌，然后呢给我换药的时候换出了药，然后我就过敏死掉了。他们就打120急救，到了医院去急救，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不行了，我妈妈就特别特别的伤心哈，她就一直跪在外面祷告，说神啊你可怜可怜他吧，他就跪在那里祷告，可怜可怜他吧。医生都说不行了哈，心跳那个线都直了，医生都要往我的脸上盖布了，这结束了嘛，仪器都要拔掉，然后脸上盖布了，就是不行了嘛。然后我就觉得遇见耶稣了，我就觉得好像有在光里面，好像有声音对我说，你要信我，你要信我。我就感觉好像来到一个很美丽很美丽的地方，先是去了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他就说看了，就是不信的人就在那里哀嚎。后来他又带我去了一个很美丽的地方，他就呼召我，叫我起来，叫我去服侍他。然后我就醒了，我说主啊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好好信你，我决定了，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不要死在这个恐怖的地方。我活着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受罪，我不要死了之后还继续的受罪。然后我又活了，医生盖布的时候我起来了，我活了，把医生吓了，真的把医生快吓死了。然后家里面没钱了，我妈叫我哥说，你弟弟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你打点钱过来。我哥说的话说，不说死掉了吗？咋样还活着？没钱。然后我就回家了去了。我真的很心灰意冷，我跟上帝说，我说上帝求求你一件事哈，我只想知道你是真的神，我一直都知道你是真的神的，因为我看过很多的书，佛教的道教的都有，我知道我有你是神，我说神跟你谈个判，谈个条件好不好，我说什么条件呢，我说我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我也不要求到那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说这样吧，我死了之后，你不要让我下到地狱里面去，我也不要求上天了。那时候还不懂哈、哦，也不懂。我说让我投胎转世做个猫吧，我觉得猫挺好的，实在不行狗也行。就是这样要求嘛，就是准备要自杀。但是那一天哈、哦，我记得是夜里面，又是我的生日，就是。是我的生日那一天，其实我一直很震撼我自己的生日的，我觉得是我的生日是我灾难的开始，所以那一天夜里面差不多12点多钟，我在那祷告，第一次正儿八经的跟神祷告，他突然就有光临到我，他说孩子，我爱你，你是我所爱的，我爱你，不是上帝，你怎么会爱我呢？我有什么呢东西？可以让你去爱的。他说，你是我所创造的，你是我按照我的样式、我的形象所创造的，我爱你。我希望你可以为我活着，我也要你看到我的爱是怎样的稀奇临到你。我说，可是我活不了了。因为我得到的是血液病嘛，啊，出血，那时候出血很严重的血液病，我说我也活不了了，虽然我脱离了危险，可是我也活不了，神说现在我医治你，我就真的觉得突然有一股力量就临到我，一下就临到我。第二天的时候就这样，我然后我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第二天我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特别有力量，就真的特别有力量，然后我就觉得心情也好了，就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心情也好了，身体也有力量了，然后神又临到我说，你要在家里面等候，我要叫人来带你去教会，我们身上有教会，但是我们村上教会一直在那个嫉妒纷争呐、啊，搞得是一塌糊涂，常常抢板凳呐、啊，抢这样一个教会里面两个聚会，就是在一个房子，一个在这头聚，一个在那头聚，就不像样。那个可能宗教里面都是这样乱七八糟的嘛。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就被带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真的神就开始带领我。他就一步步的引导我从幽暗的里面出来，他就开始，我就发现从那一天开始我不出血了，我眼睛也很清楚了，而且我的视力现在特别好，耳朵也好了，耳朵也听见了，眼睛也很清楚了。然后到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就说你不是神，我说好。那教会有个姊妹，就是那个传道人的妻子哈，她姊妹呢祷告的光景很好，她就祷告说，前天晚上祷告的时候，谁有跟她说，说你要使用她，让她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说，你愿不愿意在教会里面做些什么事？我说我愿意。然后那个传道跟我说，你愿意，你能干啥？你啥都干不了， 你不要说你愿意，你不能做。后来我说那好吧，我就等候神。后来县里面有组织去学琴嘛，每个教会都必须要出一个人去学琴，那我们教会就没有人愿意去。那个姊妹就问我说你愿意去吗？我说我愿意。他说那好你去吧。传道人说他都没琴高，他咋去？他咋都没有琴高，我个子那时候很矮的，都没有琴高，电子琴啊，电子琴竖起来就到我这里了。他说你快，他快没有琴高了，他还弹琴学不了，但是没办法，必须要去。他说他就带一个名额吧，印个差吧，我就到县里面去学琴了。到县里面之后，老师也不愿意管我，就觉得你学琴，哎呦，琴学你差不多。那是老师后来跟我说的实在话，你学琴，琴学你差不多。哦，但是神一直很，我就开始祷告，我知道神是真实之后就开始祷告。我说神呐、啊，我现在知道你是活的，你是真的神，所以呢，我求你帮帮我，好，我想服侍你，你帮帮我好不好？那个上帝就跟我说哈，甚至那个三字来的长老都说，你在这呱唧呱唧啥？人家都在睡觉。你是下去祷告去，就是这样，真的是家里面不爱，教会也不爱，长老也不爱的那一种哈。但是我一直相信神说爱我的，我就一直相信我的神你说爱我的，我说求你引导我脚下的路。后来神就真的是赐给我智慧吧，就是夜里面做梦。说有人来教我弹琴哈，就一夜的功夫我会弹了，就一夜的功夫我会弹琴了。那个老师就很惊讶嘛，第一天啥都不懂，第二天会弹了哈，真的很惊讶。他就问说，你怎么会的呢？我就跟他说，我夜里面做梦学的呀，上帝教我的。那个老师就在那站着，他就祷告说主啊，我错了，原来你看人不像人看人。我看见他的时候，我不想教他，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来学什么琴，琴学他还差不多，就学不了琴嘛，所以我就不愿意搭理他，也不愿意教他。说没想到，说你确实爱他，他就跟那个长老说，说这个人哈，是有神爱的，说我建议是教会可以使用他，那长老就不愿意嘛。但长老那个弹琴的就那个老师就一直跟他说，说你要相信神，我在他身上看到了神的作为。后来的长老就说那好吧，你去学吧。然后我就学会了架子鼓，又学会了弹琴。那长老就说那你就在这教会里面吧，我就在这教会待着。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觉得那教会不是我所要的，因为他们不让人跟神。这样，我每次有的时候领受说，跟神说话了，不允许的，也不允许讲圣灵啊，这些都不允许的。我的里面就说，我说主啊，你带领我出去吧，我不要在这个死气沉沉的里面，你是活的，我要经历你。神就把我从这个教会又带出来，真的就是带出来，又带到了另外一个人那里去。到那里过了不久之后，然后有一场执法的特会。就是在香港的那一年特会啊，他们就很多人都要去，但是他也没有考虑到我要去了哈。那时候就有一个跟我在一起那个一个教师的姊妹，他就说哎，你要不要去啊？我说我可以吗？他说哎，谁都可以去的呢，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呢。他就跟那个我们那时候叫团长吧，一个敬拜团的团长，他说你让他去好不好？他说他去，他也没钱呀，去香港要好几千块钱的呀。然后他就说你想去吗？我说想去。他说那你就祷告吧。我说就祷告。后来神就感动了两个姊妹，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们就负担了我去香港的费用，然后我就去了香港。当我见到这把的时候，那里面正好在讲那点生活。我一下子我就听进去了，我就说神啊，这才是我要的，这才是我要的。然后就开始一直的安静的候神， 亲近主。神很奇妙，2018年的时候，因为神说过嘛，叫我全职服侍嘛，那我说神啊，我全职服侍，我吃什么呢？神说，看，乌鸦飞鸟不种，我养活，你是我儿子，你说呢？我能不养活你吗？2018年的时候很奇妙的哈，我一无所有哈，有的人跟我提亲啊。提亲的对象是跟我们在一起服侍的，谈起他的那个一个姊妹哈，她长得公公是见过哈，她家条件也很好，她爸爸是民政局的那个主任吧，我就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人家条件也好，长得也漂亮，哪像我这样要啥没啥，人家是三无产品，我是五无产品。我是无的，我除了上帝啥都没有哈，连相亲的那个钱都没有的。但是他们就说你要相信，这是神在做，不需要你做什么，你只要乖乖的等候做新郎就好了。然后他们就去谈了，就去做了，然后神也就这样成就了，他们也同意了。那个姊妹其实她认识我的时候，她一直有负担，她就为我祷告。我每次人家给她介绍对象，她就说：“哎呀，我要结婚了，谁照顾她呢？”就觉得一直好像可怜我说：“我要结婚了，谁照顾她呢？”她就一直不肯结婚嘛。后来人家就谈了，谈了，神就对她说：“你要照顾她一辈子。”神就跟那姊妹说：“你要照顾她一辈子。”然后姊妹就一直有负担。2018年谈的时候，她就说。上帝呀、啊，说如果是垂你的旨意，我就顺服。其实我长得真的不像人的，长得很，真的很矮小的。但是神就这样成就，2018年我结婚了，包括分车，包括所有的费用，弟兄姊妹就自发的他们拿出来。当然，我岳父岳母家里面没有要一分钱，一分钱都没有要，甚至我做新郎的那个西服都是我岳母买的，都是他买的，里里外外都是他买的。他好像又是家里边又是为儿子准备结婚那一种，真的就是他又把男方的事情给办了，也把女方的事情给办了，全部都是他一个人都是在做，我就特别特别的感谢神。还有更奇妙的事情，2018年之后我个子也长了。整整长了接近40公分，原来是1米2多一些吧，现在是1米6了。那一年在那个上海的时候，公牧师现在比那些时候还要高，那些时候比那个贾琴还要矮一些些，我现在比他高了，原来到他这里。
OK，
然后到他这里，现在是到这里了。
OK， 好，贾琴是他的太太，我想你的见证太丰富了，以后还要继续，或者今天就讲到这里，讲到他遇见耶稣，宝俊弟兄他出生的时候不知道是难产还是原来发育就不太好哈。听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头是在脖子里面的，是不是？你最初是跟我们讲他的头是在脖子里面，医生把他的头拉出来的。后来出生之后又全身是病，老是这种病那种病，到最后他讲的是血液病，好像就是白血病嘛。所以因为一个不健康的孩子，那也莫名其妙的。我想这是神特别给他的环境。本来有些家庭也不会说因为你不健康就不爱你啊。有些家庭是不健康的还会特别的疼爱。但是神就让他经历这个家庭除了妈妈之外真的没有一个人爱他的这种环境。而且到那里到教会也被拒绝，看他不像个人就拒绝他。但是最后 神亲自跟他说我爱你，我爱你，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实在是太大了。在茫茫人海当中，他没有爱，找不到爱，但是神亲自临到他，太奇妙了。他身上有很多很多奇妙的经历。我第一次是2018年吧，在上海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挺矮的，比太太矮。然后，但是他讲现他结婚的时候应该是比太太矮很多。那这个太太也是神为他预备的，就是心里就一直对他有负担，要照顾他。然后圣灵跟他讲了三次，好像是三次，说你要照顾他一辈子，所以他就不肯嫁给别人。而且他的父母也能够同意。他那时候什么都没有，保金自己说要车没车，要房没房，要钱没钱，要命都很难说，连命都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他的岳父岳母居然同意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人，就是说因为他诚实，他说他老实，所以他们敢放胆把女儿交给他。而且婚礼所需要的连衣服全部都为他预备。后来还好像还送他们车子啊、房子啊，什么都送给他们嘛。但是这一对夫妇现在非常同心，非常相爱，孝顺两家的老人。他刚才讲的妈妈也是他们后来就一直孝敬他的妈妈，这个母亲，这位爱主的母亲，像去年去世是吧？去年才被主接走，也是他一直他们在旁边服侍他们。现在呢，那两个哥哥倒过来很羡慕他，很羡慕他。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实在是奇妙。我们还有另一个见证，但是也是挺美的。我不知道时间够不，或者这个见证留在以后，我简单帮他说几句。另一位姐妹，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做后事的这位姐妹，她说她从小的时候，本来她长得挺好看哈，各方面也挺好，家庭环境也挺好。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觉得他30岁的时候就要死，那时候他不喜乐，觉得人生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他也没有人跟他讲过耶稣。然后他大概29岁的时候，有人带他到教会，那时候就是我在那里的教会了。他说莫名其妙的那两个人带他的，他也不知道怎么认识的，也不是同学，也不是什么，就把他带到教会来。然后他进到教会，听到我们唱诗的时候，他就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一直流眼泪，就觉得好像有什么发生。后来呢，他就经历神，以后他就好像自己就想要受洗。然后当他受洗的时候，他就整个人不一样，整个人就变得很喜乐，就没有想死了，就变成很喜乐，很喜乐。后来因为他这个生命的改变，他回到上海，他的爸爸妈妈后来也信主，还有他的表哥也信主。我想这个见证我们要有机会等他以后自己来分享哈，因为现在是时间的缘故。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假如你已经信主的，你一定有一个你信主的故事。 都是神非常奇妙的领导我们。本来这位神跟我们是没有关系的，像宝君，他不觉得有一位爱他的神，跟他的生命完全没有交结。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姐妹也是，她听都没听过，跟我们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是平行线的，没有交结点的。但是忽然之间，有一天，神遇到我们了，我们遇到神了，其实是他自己来找我们的，让我们遇见他了，忽然我们跟他就有了关系了，就连上了，而且他在我们身上有极美极美的计划。我们上一次讲过，就说其实他拯救我们是要我们以后成为基督的心腹。你知道神为这件事预备了多久吗？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很偶然，很偶然，信主好像是很偶然，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问过很多很多人，你怎么信主的？讲起来好像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们就遇上了主耶稣了，然后就愿意接受他了，然后就相信他了，好像是很偶然。包括我刚才讲的见证，不只是我自己的，我自己当然好还不算偶然，因为我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去向一些老人家传福音，那些人一辈子80几年没有听过耶稣的，但是呢，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个人去跟他讲了，然后他就相信了，耶稣就接受他了，好像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这不是偶然。你知道神准备了多久吗？我们来看一节圣经，以弗所书1章第4、第5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思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神什么时候已经看到我们，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不是偶然的，是神早早去预备，整套的救恩都是早早就预备的。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公元前4年那个时候发生的，不是，是在神创立世界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亚当夏娃一堕落，马上就预备了这一个福音了，这一个救恩了。而且当预备耶稣基督要来拯救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拣选了我们了，要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得救一点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早早就预备计划，兜兜转转到那一天，到那一天他就让你遇见了他，他就让你遇见了他，而且圣灵就在你心里做工，你的心就柔软了。我记得宝君他原来是很恨这位神的， 他说，就是你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他很恨他的，但是那一天当神亲自临到他，跟他说我爱你，圣灵就在他心里做工，他就柔软，他就要接受这位神了。我们能够接受耶稣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有没有人，你还从来没有认认真真接受过耶稣的。假如有这样的人，你刚好被邀请来参加这个聚会，那我跟你讲，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机会，就是神把你带来的，神把你带来的。或者你以前有到教会，但是你今天你心里还是反反复复，犹犹疑疑，不知道我信的这位神是不是真的。我告诉你，他是真的。对于周宝金来说，这位神绝对是真的。对我来说，他也绝对是真的。你假如今天真的是你的，是神预备的日子，不是偶然的，你现在就来接受他。我想我也没有想要叫你们举手，你现在你要认认真真的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主，你就自己在那个书上你填下来，你今天认认真真的接受他做你的救主。而且你要知道，主耶稣拯救我们，他要给我们非常非常丰盛的生命，他要把他一切的丰盛跟我们共享，他要跟我们亲密到一个地步，就是让我们做他的心腹，他要把他家里一切的丰盛都跟我们来分享，都要给我们。我们真的好像每一次时间不太够，所以我当初定说10个月还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讲话。没有关系，圣灵会帮助我们。我答应过大家说在最后的时候可以，你们假如有什么问题啊，你可以写在微信上，我们有同工可以来收集。今天没有机会，也许下一次我可以回答。因为我想我们每一次机会尽量就是准时开始，也准时结束。盼望我们迟到的家人们，你们以后要知道说我们聚会没有太多的时间是空余的，盼望你尽量准时来参加聚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今天给我们的信息，特别是给我们宝君弟兄的奇妙的见证。主啊，你在他身上一切的作为，就是看到你是真的，你是真的，你是活的那位神。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切的应许，都是真的，都是你会成就的，而且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是你要来做，你要来成就的。你说我们要成为你的心腹，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说主啊，我愿意， 我愿意，你来我身上做制作，让我可以成为你的心腹，你就会来做，做到我们改变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人家都会认不出的一个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圣灵就在我们心中来做工。赞美主，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关于心腹哈，在这个课我没有多少时间好再多讲，但是我可能会在亚洲的礼拜六晚上，北美的礼拜六早上，我们有一个叫生命交流会在没有上网课期间，我们会有这样，每个礼拜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由我们五个老师轮流来带领。那么这个礼拜就是今天晚上哈，也就是每周的明天早上，刚好是轮到我带领。所以我会分享关于基督的心腹这方面很多有关的经文啊，还有这个心腹的地位有什么特别，我想会分享。所以假如你们从来没有参加过生命交流会的，我们现在上边有这个号码跟密码还有时间，你可以抄下这个号码密码还有你所在的地方的那个时间这个是 Zoom 上边的号码跟密码，还有我们各个地方的时间，你只要记住亚洲晚上就是八点到九礼拜六晚上八点到九点半，那其他地方你来不及写的话，你照推那个时间，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时间。我们美西呢就是早上五点，明天早上五点到六点半，你可以来参加这个聚会，这个聚会也是不用注册，不用报名的，欢迎大家参加。晚上我大概就比较会分享关于心腹这方面的信息，请大家也为这个聚会来祷告。好，那我们下个礼拜见。刚才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的 ？OK， 假如有，我想同工已经收集起了。主耶稣，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参加聚会的家人，让他们在每一堂课中都得到从你那里得到话语，领受到你的恩典。赞美主，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